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看路加福音的11章第33到36节。表面上看起来，这段经文和紧邻全文，也就是上次讲到这个约拿还有南方女王的兆头，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跟紧邻前文的那段经文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关联，但其实不然。在这两段经文之间存在一个非常具有意义的语文的关联，那就是在第29节用来描述这个世代的邪恶这个字，在第34节再一次被用来描述眼睛，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描述眼睛是邪恶的。这个极小的关联足够指出这个邪恶的世代要求一个兆头，这个要求就显示了他们的眼睛是邪恶的，拒绝让光照射进来。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是包含了两个关于光的格言。首先我们就来看第一个关于光的格言。耶稣用一个光灯的比喻，这个关于光的格言呢，事实上是使用一个灯的比喻。这个比喻在路加福音的8章16节已经出现过一次，在路加福音8章16节已经出现过一次，在路加福音8章16节耶稣说，没有人点灯用器皿盖上或放在床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叫进来的人可以看见光。那么今天我们看这里耶稣再一次提出这个灯的比喻。耶稣说，没有人点灯是放在地窖里或是斗底下，总是放在灯台上，使进来的人得见光，可以看见光。显然这是耶稣喜爱使用的一句格言。事实上在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5章的15节，耶稣也是使用这样的一句格言。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第5章15节耶稣说，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耶稣在不同的场合重复使用这一个格言来做教导，显然这是耶稣很喜爱使用的一句格言。这里所提到的灯是在当时他们所使用的用陶土制造的小油灯， 燃烧橄榄油，大小只有几寸高，只有几英寸高，所以呢，通常是放在木质的灯架上，以便使所发出的光能够照得远一点。所以耶稣说，没有人点灯放在地窖里。地窖这个希腊字是指原文啊，在希腊原文这个字是指隐藏的地方，也就是没有人把灯点燃之后放在隐藏的地方，或是放在斗底下，斗是谷物的粮器。耶稣说，点灯的目的是要把灯放在灯台上，使进来的人可以看见光。所以，没有人点了灯，把灯放在隐藏的地方或斗底下，让人没有办法看见这个灯的光。点灯的目的是要把灯放在灯台上，让进来的人可以看见光。耶稣讲的这个灯的比喻所具有的要点，乃是说明点灯真正的目的是要把灯放在灯台上，为了叫人可以看见灯所发出的光。而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我们要来明白这个比喻应当如何来解释。耶稣以光的意象，这个 imagery of light， 以光的意象来描绘他所带来的启示。这个光就是比喻性的表达耶稣所带来的启示。在耶稣里，神的光，也就是耶稣所宣讲的神国的信息，耶稣所带来的启示，所宣讲的神国的信息，不是被隐藏起来的，而是被放在灯台上，是公开宣讲的。所以神的光借着耶稣所带来的启示被公开的宣讲，耶稣所宣讲的神国的信息不是被隐藏，而是被放在灯台上，是公开宣讲的，是足够清楚的把光赐给所有的人，照亮所有的人，使每一个人都能够看见。也就是说，耶稣带来的启示是一个非常清楚的神的启示，足够清楚的把神的光赐给所有的人，叫每一个人都能够看见。因此，犹太百姓 不需要额外的照头，他们已经被赐给光。在耶稣里，他们可以看见神的光。耶稣传讲的神国信息，乃是把神的光公开的照亮给所有的人看。所以犹太百姓是不需要额外的照头。神的光在耶稣里面已经公开的照亮所有的人。并且要求人做出回应。这是耶稣所说的第一个关于光的格言，使用灯的比喻，所强调的是耶稣，在耶稣里面，神所赐给人的启示就是光，而且这个光不是被隐藏起来的，是被放在灯台上的。耶稣是公开的宣讲神国的信息，足够清楚的把神的光赐给所有的人，使每一个人都能够看见。所以犹太百姓是不需要额外的照头，他们已经被赐给光。在耶稣里面，他们可以看见神的光，并且神的光公开的照亮给所有的人看，是要求人做出回应。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第二个关于光的格言。耶稣再次使用一个比喻，但这一次耶稣使用的是眼睛的比喻。耶稣所使用这个眼睛的比喻，跟马太福音第六章22节到23节的上半是平行的。马太福音登山宝训，耶稣论到要积财宝在天上，不要积财宝在地上，然后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接下来耶稣就提出这个眼睛的比喻，耶稣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如果健康，全身就充满了光，你的眼睛若是不健康，你的全身就黑暗。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再次使用这个比喻，耶稣说你的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如果健康，你如果有一个清晰健康的眼睛，你的全身就充满了光。但是如果你的眼睛不健康，那么你的身体就充满了黑暗。我们先看耶稣使用眼睛这个比喻来说，你的眼睛是身体的灯。耶稣说你的眼睛是身体的灯，乃是指身体是从眼睛接受光，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是从哪里接受光呢？乃是从眼睛接受光。所以眼睛成为光的来源， 光从眼睛照射进来，使身体有能力看见，也就引导身体行路的方向。我想这个比喻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亲身经历的，我们能够有能力看，就是因为光从眼睛照射进来，我们的身体从眼睛接受光，光从眼睛照射进来，就使我们的身体有能力可以看见，也就引导我们行路的方向。所以这个眼睛的比喻的要点是什么？这个眼睛的比喻，你的眼睛是身体的灯，这个比喻的要点是说明身体能接受光或不能接受光，身体是明亮或黑暗，有能力看见或没有能力看见，也就引导或不能引导行路的方向。这完全是基于眼睛这个很小并且是复杂的器官。我想这个是我们都可以明白的。我们的身体能够接受光或不能接受光，我们的身体是明亮或者黑暗，是有能力看见或没有能力看见，也就能够引导或不能引导行路的方向。这完全是基于眼睛这一个很小而且是很复杂的器官。从这个关于眼睛的比喻，这个基本的课题，耶稣接下来做进一步的说明。耶稣举出一个对比，是把清晰的眼睛或者说健康的眼睛与坏的眼睛或不健康的眼睛来形成对比。耶稣首先提到这个健康的眼睛或者说清晰的眼睛，耶稣说你的眼睛清晰或者说你的眼睛健康，你的全身就充满了光。我们刚才已经说了，眼睛可以说是光的来源，所以你的眼睛如果清晰如果健康，那么就可以让光射入身体，那么就使你的全身充满了光。所以当一个人的眼睛是清晰的是健康的，就让光可以射入身体，那就使他的全身充满了光。然而这不但是描述一个人身体的状况，更是指向一个人属灵和道德的状况。关键就在于清晰或健康这个希腊字。清晰或健康这个希腊字的意义，本身的意义，这个字本身的意义是单一、诚挚 single, sincere, 或者说纯净 pure, 啊。所以清晰或者健康这个希腊字的意义是单一、诚挚、纯净这样的意思，所以就可以被用来比喻性的来指单一、不分心或全心的意思，单一 single minded。因为这个希腊字本身就是具有单一、诚挚、纯净的意思，所以就可以比喻性的用来指一个人的心是单一的、不分心或全心。因此耶稣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的眼睛是清晰、是健康的，就让光可以射入一个人的心。换句话说，这是指如果一个人存着单一、不分心的心来接受在基督里神的光。好，所以这个健康的眼睛，好，清晰的眼睛，乃是指一个人存着单一、不分心的心来接受在基督里神的光，并且是全心的顺服基督和他的教训，把自己完全委身的来跟随基督，那么他的里面就充满神的光。正如我们身体的眼睛让光射入我们的身体，就使我们的全身充满了光。所以如果一个人存着单一不分心的心来接受在基督里神的光，并且是全心的顺服基督和他的教训。好，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接受是一种全心的顺服基督和他的教训，是完全委身的来跟随基督。若是这样，那这个人的里面就充满神的光，神的光就必照亮他所行的路径，使他能够拥有清楚的属灵视力和属灵洞察力。他的生活就具有清楚的方向。耶稣来带来神的启示，我们若是以一个单一不分心的心接受在基督里神的光，并且是全心的顺服基督和他的教训，把我们自己完全委身的来跟随基督，那么我们的里面就充满神的光，神的光就必照亮我们的路径，使我们能够拥有清楚的属灵视力与属灵洞察力， 那我们的生活就具有清楚的方向。这是耶稣进一步按照眼睛的，根据眼睛的比喻，这个基本的这个课题所做的进一步的说明。首先是一个正面的说明，一个人的眼睛如果是健康的，也就是一个人存着单一不分心的心来接受在基督里神的光，并且全心顺服基督和基督的教训，委身的来跟随基督，这样的人他的里面就充满了神的光，神的光就必定照亮他的路径，使他能够拥有清楚的属灵视力和属灵洞察力，他的生活就具有清楚的方向。但是负面的来说，耶稣说，你的眼睛是坏，或者说是不健康，你的身体也就充满了黑暗。首先照样以我们实际的身体来看，当一个人的眼睛是坏或者不健康的时候，好像多年前我做白内障的手术，这眼睛是不健康，白内障，那么就让光不能够照射进来，所以有白内障的时候看东西就越来越模糊。因此耶稣说，当一个人眼睛不健康或者说是坏的，就让光不能够射入身体，那么他的身体也就充满了黑暗，照样这也不只是描述一个人身体的状况，更是指向一个人属灵和道德的状况。在希腊原文，坏或者不健康这个字，我们已经说过了，是跟第29节邪恶的世代所使用的邪恶这个字是同个字，所以坏或者不健康，我们把这个希腊字直接翻译就是邪恶。你的眼睛是邪恶的，你的身体也就充满了黑暗，因此是具有伦理道德的方面，因为你的眼睛是邪恶的，用这个字，这个邪恶的时代，所以这个字，这个希腊字是具有伦理道德的方面。因此一个人的眼睛是不健康的，就让光不能射入一个人的心，但是这个不健康这个字在希腊文是邪恶，因此这是说，如果一个人拒绝接受在基督里神的光，转离神，那么他就是接受邪恶在他的里面就充满了黑暗，他就不会有神的光照入在他里面，他就不能够拥有属灵的视力 与属灵洞察力。所以这是从负面来论到一个人的身体的眼睛如果不健康，就使光不能够照射入他的身体，那么他的身体就充满了黑暗。但这更是指向一个人属灵和道德的状况。一个人的眼睛如果是不健康的，在希腊原文是邪恶的。一个人的眼睛是邪恶的，就使光不能够照射进入他的心。也就是如果一个人拒绝接受在基督里神的光，转离神，那么他就是接受邪恶，他的里面就充满了黑暗，他就不会有神的光照入他的里面，他就不能够拥有属灵的视力与属灵洞察力。耶稣举出这个健康眼睛和不健康的眼睛的对比，乃是显明一个人属灵和道德的状况是如何，就在于我们所接受并认为是真实的教导是什么。这个对比，耶稣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对比，健康的眼睛和不健康的眼睛的对比，乃是显明了一个人属灵跟道德的状况是怎样，是如何，是在于我们所接受并且认为是真实的教导是什么。我们所接受的教导，而且我们认为是真实的教导是什么，就决定了我们属灵跟道德的状况。我们有责任要对所听见的教导做出回应，这就决定我们属灵和道德的状况。如果我们对于所听见的真理，我们存着单一不分心的心来接受，并且顺服遵行，我们里面就会充满神的光，照亮我们的路径，使我们拥有清楚的属灵视力和属灵洞察力。而我们如果听见一个教导不是真理，我们存这个拒绝的态度，拒绝接受，而专心的跟随顺服我们所接受的真理，那我们就会行在神的光中，神的光照亮我们的路径，我们有清楚的属灵视力、属灵洞察力，我们的生活有清楚的方向，这就影响我们的属灵和道德的状况。但是对于那些不是真理，我们就有责任要拒绝接受。反过来，如果我们对于真理拒绝接受，那我们就是接受邪恶，里面就是充满了黑暗，就不会有神的光照入，不能拥有属灵的视力和属灵的洞察力。 基于耶稣所举出的这样的对比，接下来他就提出劝勉，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是一个警告。耶稣接下来提出的这个是向群众，也是向门徒发出的。这个劝勉是向群众，同时也是向门徒发出的一个劝勉，但是我们说同时也是一个警告。耶稣说，因此留心你们里面的光不是黑暗，留心你们里面的光不是黑暗。我们和合本是把它翻成说，你要，所以你要醒察，恐怕你里面的光或者黑暗了。这不是非常的按原文直接所说的。原文是说，因此留心 take care， OK， 因此留心你们里面的光不是黑暗。用英文来说，在英文的NLSB 的版本是这样翻译的， Then watch out that the light in you is not darkness. 也就是说，你们要留心在你们里面的光不是黑暗。我们先来看留心这个动词。留心这个动词在希腊文是现在式的命令，这是一个命令，耶稣的命令和吩咐，要群众或者门徒留心，而且这个动词的时态是现在式，就强调必须持续不断的小心，持续不断的留心。而你在这里是单数，不是你们，不是留心你们里面的光不是黑暗，在这里这个你是单数，就清楚的指向个人的检视，也就是说这是个人要做的，个人要尽的责任。耶稣劝勉群众，也是劝勉门徒必须极度的小心，要非常的小心，极度的小心，尽可能的留心注意他们所接受的光，所接受的教导是什么。所以留心你里面的光不是黑暗，也就是必须极度小心的，尽可能的留心注意我们所接受的光，所接受的教导是什么。我们必须绝对的确定在我们里面的光不是黑暗。所以这个和合本这个翻译其实只是说，你要醒察，免得恐怕你里面的光或者黑暗，好像说恐怕你里面原有的光变黑了，其实不是的，乃是说要留意你所接受的光是不是其实不是光，而是黑暗。留心在你里面的光不是黑暗，所以是要极度小心，尽可能的注意，留心注意 我们所接受的教导，所接受的光是什么？我们必须绝对的确定，在我们里面的光不是黑暗。换言之，群众或者门徒必须继续不断的检查，继续不断的试验，他们所接受的光确实是真正的光，而不是黑暗。所以耶稣说，继续不断的留心你们里面的光不是黑暗。我们要继续不断的检查，继续不断的试验，我们所接受的光确实是真正的光，而不是黑暗。我们必须继续不断的留心，恐怕我们认为是光，实际上却是黑暗。这是耶稣给群众也是给门徒的一个劝勉。他们必须继续不断的留心，恐怕他们认为是光，实际上却是黑暗。正如撒旦可以伪装是光明的天使，假使徒可以伪装是真使徒。这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十三节，使徒保罗论到那些假使徒，他说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正如撒旦可以伪装是光明的天使，假使徒可以伪装是真使徒。撒旦的谎言也可以伪装是真理，而欺骗不小心的人，把他们摧毁。再说一次，撒旦可以伪装是光明的天使，假使徒可以伪装是真使徒。因此，撒旦的谎言也可以伪装是真理，而欺骗那些不小心的人，把他们摧毁。因此，所有神的百姓，所有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都必须继续不断的检视他们自己，必须绝对的确定他们被教导的是什么，是否真正的真理。这是耶稣的劝勉，也是耶稣的警告。所有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也就是所有神的百姓，都必须继续不断的检视他们自己，必须绝对的确定，必须绝对的确定他们被教导的是什么，是否真正的真理。凡事教导半真理，不平衡的真理，选择性的教导真理，避重就轻的教导真理，只讲部分真理，或强调部分真理， 却忽略其他的真理，或传讲以人的需要为中心，却不是以神的君王统治为中心，或者不注重按着正义解经，只注重实用等等。我们都必须很小心的检查、分辨、试验。因为最大的危险是接受了错误的东西。那么我们里面就充满了黑暗，使我们的里面充满了黑暗。今天好像教会都在说真理，我就听到有人跟我说，哦，他们也是在说，论到一个教会，他就说，哦，他们也是在说真理。耶稣要我们继续不断的检查，继续不断的试验，绝对的确定我们所接受的光，所接受的教导确实是真正的光，而不是黑暗，确实是真正的真理。整全的真理。所以只是教导半真理，教导不平衡的真理，选择性的教导真理，避重就轻的教导真理，只讲部分真理，或者说只强调部分真理，却忽略其他的真理，或者传讲以人的需要为中心，却不是以神的君王统治为中心，或者是今天许许多多的信徒所追求的，不是注重按着正义解经，而是注重实用。我们都必须很小心的来检查、分辨和试验，免得我们接受了错误的东西，使我们的里面充满了黑暗。教会的信徒必须很关心真理。今天在教会中有多少信徒是足够认识圣经和神学真理，而有能力去查验、去分辨所接受的教导是否真理？今天基督徒非常喜欢上网到处吃草，因为现在网络上充斥了各种的讲道，但是有多少的信徒是足够认识圣经和神学真理，而有能力去查验、去分辨所接受的教导是不是真理？这是今天教会所面对的一个最大的危险。 因为接受了错误的东西，就使我们的里面充满了黑暗。最后，耶稣提出一个应许。首先，耶稣说，所以如果你全身是充满了光，在它里面，也就在全身的里面，是毫无黑暗的。这是描述那些存着单一、不分心的心，来接受在基督里神的光，并且是全心的顺服基督和他的教训，把自己完全委身的跟随基督的人。所以这里描述的是真正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是存着单一不分心的心来接受在基督里神的光，并且全心顺服基督和他的教训，把自己完全委身跟随基督。这样的人，他们里面就充满了神的光。你全身是充满了光，他们里面就充满了神的光，并且在他们里面是毫无黑暗的。有神的光照亮他们所行的一切路径。然后耶稣应许说，这样的人将被完全的照明。耶稣说他将被完全的照明，这个他就是你的身体。所以如果你全身是充满了光，在他里面是毫无黑暗的，他将被完全的照明，正如当灯的光照亮你一样。当一个人全身充满了神的光，里面充满了神的光的照明，有神的光照亮他们所行的一切路径，那么他们的全部就是光。他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将放射出在基督里神的光。耶稣指出，那些存着单一不分心的心来接受在基督里神的光，并且全心顺服基督和他的教训，把自己完全委身跟随基督的人，他们全身充满了光，在他们里面充满了神的光，有神的光照亮他们所行的一切的路径，那么他们的全部就是光。因为在他们的里面充满了神的光，在他们所行的一切路径上都有神的光来照明，那么他们的全部就是光。他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就都放射出在基督里神的光，都将真正照耀出基督的光，他们将发出基督的荣耀的光，正如发光的灯的光线照亮他们一样。 所以这个应许本身乃是指那些眼睛健康的人，以单一和不分心的心来接受在基督里神的光，在基督里神赐给人的光，全心的顺服基督和基督的教训，而且完全委身跟随基督，这样的人他们里面是充满了神的光，神的光照亮在他们所行的一切的路径之上，那他们的全部就是光，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放射出在基督里神的光，都发出基督的荣耀的光，把基督的光真正的照耀出去。这就相当于马太福音五章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在登山宝训耶稣所说的，马太福音五章十四节，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耶稣用这个灯的比喻，但是现在是描述门徒发出光，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如果一个人的里面全身都是充满光，充满了神的光，有神的光照亮他们所行的一切的路径，那么他们的全部就是光，在他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放射出基督的光，照耀出基督的光，发出基督的荣耀的光。耶稣所提出的这个应许，可能是具有已经但是尚未的性质，也就是说耶稣这个应许是同时论到我们现今在基督里的生活与将来的得荣耀。所以一方面神的话启示的基督真理是光，神的话所启示的基督真理，神的话启示出来的基督的真理是光。当我们存着单一不分心的心去接受并委身去顺服遵行，就有神的光照亮在我们所行的一切路径。神的话启示的基督真理是光，我们存着单一不分心的心去接受而且委身去顺服遵行，就有神的光照亮我们所行的一切路径。这就是诗人在诗篇119篇105节所说的，诗人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所以神的话启示的基督真理是光，当我们存着单一不分心的心去接受并且委身去顺服遵行，我们就会有神的光照亮我们所行的一切路径。不但如此，神的话将完全充满在我们里面到一个地步，使我们现在的生活 就发出基督的荣耀的光。基督的荣耀 The glory of Christ、okay? The light of the glory of Christ。 神的话不但照亮我们所行的一切路径，神的话完全充满在我们里面，到一个地步就使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发出基督的荣耀的光。这是论到我们现今在基督里的生活。但是另一方面，这就保证了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将分享他的荣耀，也就是我们将和基督同享荣耀。这是我们今天看到耶稣以两个关于光的格言所做的教导。耶稣首先使用灯的比喻来提出第一个关于光的格言，他以光的意象来描绘他所带来的启示，也就是光就象征耶稣所带来的启示。在耶稣里，神的光，也就是耶稣所宣讲的神国的信息，不是被隐藏起来的，而是公开宣讲的，是足够清楚的把光赐给所有的人，使每一个人都能够看见，并要求人做出回应。然后耶稣使用眼睛的比喻来论到第二个关于光的格言。这个第二个关于光的格言是把健康的眼睛和不健康的眼睛做，和不健康的眼睛做对比。耶稣说，如果一个人的眼睛是清晰的，是健康的，就让光可以射入一个人的心，也就是如果一个人存着单一不分心的心来接受在基督里神的光，并且全心的顺服基督和他的教训，把自己完全委身的来跟随基督，那么他的里面就充满神的光，神的光就必照亮他的路径，使他能够拥有清楚的属灵视力与属灵洞察力。他的生活就具有清楚的方向。但是如果一个人的眼睛是邪恶的，就让光不能射入一个人的心，也就是如果一个人拒绝接受在基督里神的光，转离神，那么他就是接受邪恶，他的里面就充满了黑暗，他不会有神的光照入他里面，他就不能够拥有属灵的视力与属灵的洞察力。耶稣所做的这样的对比，显明一个人属灵道德的状况是如何，就在于我们所接受并且认为是真实的教导是什么。我们有责任要对所听见的教导做出回应， 这就决定我们属灵和道德的状况。耶稣提出这个对比之后，就对群众，也是对门徒提出一个劝勉，劝勉他们必须极度的小心，尽可能的留心注意他们所接受的光，所接受的教导是什么。他们必须继续不断的检查，继续不断的试验，他们所接受的光确实是真正的光，而不是黑暗。撒旦的谎言可以伪装是真理，而欺骗不小心的人，把他们摧毁。因此，所有神的百姓都必须继续不断的检视他们自己，必须绝对的确定他们被教导的是否真正的真理。那些存着单一不分心的心接受在基督里神的光，而且全心顺服基督和他的教训，把自己委身跟随基督的人，耶稣说他们里面就充满神的光，并且在他们里面是毫无黑暗的，有神的光照亮他们所行的一切的路径。那么耶稣应许他们的全部就是光，他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将照耀出基督的荣耀的光。这就是我们刚刚已经说，这就相当于马太福音登山宝训，耶稣说门徒的光应当要照在人前，但是唯有他们完全顺服委身去遵行基督的教训，不但是接受，而且完全的顺服并委身去遵行，这样他们里面充满神的光，有神的光照亮他们所行一切的路径，那么他们的全部就是光，在他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会照耀出基督的荣耀之光。这个应许可能具有已经但尚未的性质，是同时论到我们现今在基督里的生活和将来的得荣耀。一方面，神的话启示的基督真理是光，当我们存着单一不分心的心去接受，并且委身去顺服遵行，就有神的光照亮我们所行的一切路径。不但如此，神的话将完全充满我们到一个地步，使我们现在的生活就发出基督的荣耀的光。另一方面，这就保证了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将分享他的荣耀，或者说我们将与他同享荣耀。 我想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我们都要问我们自己，我们的眼睛是健康或者是不健康，是清晰或者是邪恶的。如果我们是存着单一不分心的心来接受在基督里神的光，那么我们的里面就会充满神的光。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的眼睛如果是健康的，我们就让神的话可以照入我们的心。神的话是光，神话语的光是不是照入我们的心，并且照亮我们一切的路径？同时充满在我们里面，充满到一个地步，我们现在所活出的生活就发出基督的荣耀的光。我想我们怎么来接受神的话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其实许多时候并没有存着单一不分心的心去接受神的话，我们会有很多我们人类的许多思维逻辑来解释，来分析，来判定神的话是如何。换句话说，乃是拒绝接受，不是以单一不分心的心来接受。当我们存很多人的逻辑思维和人的人的思想观点判定去面对神的话，就好像耶稣的时代，就好像耶稣行了这个赶鬼的神迹，有人就判定耶稣是靠鬼王赶鬼，又有人要求一个兆头是从天上来的，来证明耶稣确实是以神的能力行这样的事。这些都是邪恶的眼睛拒绝接受神在基督里，在基督里神的光。对神的话，我们就是要以单一不分心的心，顺服的心来接受，让神的光可以照入，照进来，不但照进来，还照亮我们所行的一切的路径。神的话真的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吗？真的是在你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所行的一切路径上都有神的话照亮你，引导你，使你 有清楚的属灵视力和洞察力，有清楚的方向。同时神的话充满在我们里面到一个地步，我们活出的生活，我们多结果子，发出基督的荣耀的光。我们都应该要来很谦卑的来问我们自己，我们是怎样，我们的眼睛是不是真正健康、清晰、健康，可以接受在基督里的神的光，接受神的话语的光。同时今天的教会，因为耶稣在橄榄山的讲论已经警告在末世会有许多的假先知，许多的假教师会出现，我自己在学习这段耶稣橄榄山的讲论，我就求问我怎么样能够知道明白在末世这个假先知和假教师的出现，而且是许多的假先知和假教师，会迷惑许多的人，怎么来明白耶稣这个教导这个预言呢？后来在复习耶稣教导的登山宝训，警告要防备假先知，在上下文前文紧邻的前文就是讲到宽路和窄路，宽路是兼容并蓄，是任何东西都可以带着，但是窄却是被神的真理和耶稣的教训所限制，所以是窄，因为是受限制，受真理，受神的真理跟耶稣的教训的限制。可是宽不受限制，兼容并蓄，而且你想要带什么都可以带着，你要带着你自己的自私的欲望，带着你的野心，带着你的罪，什么都可以带。在这样的上下文，耶稣接着警告防备假先知，这些假先知就是把窄路变宽，把窄路变宽。我以为耶稣所预言的在末世许多假先知，可能是更多的异端出现，但是好像到现在异端没有变得更多，当然并不是说没有增加，确实有更多的异端出现，但是确实现在更多的教导是把窄路变宽，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继续不断的来检视我们所接受的教导是不是真理，是不是真正的真理，真正的真理是整全的，是全面的，是真正的真理，是真理的每一方面面面俱到，而且是平衡的。但是我想今天我们听见许多的教导却不是这样，所以我们是需要 很关心真理，并且必须绝对的确定我们所听见的教导是不是真正的真理。但是我们要有能力去查验，去分辨，其实我们自己必须真正的足够认识圣经和神学真理。我想我们曾经提到过，分辨假钞和真钞，不是去做各种分析，各种的假钞是什么地方错误，假钞实在是五花八门，即使费尽所有的力量去研究不同的假钞，也不提供真正的分辨力。只有不断的去看真钞，熟悉真钞到一个地步，好像照相机这个真钞，就一看的时候，真钞整个都好像照相一样的映入我们的脑子。那么当任何假钞出现的时候，立刻我们就可以分辨这是假的，因为真钞已经在我们里面，脑海里面已经像照相一样的照在我们的脑海中。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花时间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去认识圣经，学习圣经，研读圣经，以及明白神学的真理，我们就很有能力去查验，去分辨。当我们听见一个教导，我们就可以很有能力去知道这是不是真理。我想今天这个时代真的最大的危险就是五花八门，我们所接受的教导真的是五花八门，但是我们一定要像听见耶稣的劝勉和警告，要继续不断极度小心的尽可能的留心注意我们所接受的教导是不是真正，确实是真正的光而不是黑暗。那我们除了尽我们的责任去认识圣经，足够认识圣经和神学真理，我们需要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在真理的话语和真理的圣灵的帮助之下，我们是活在充满光，充满神的光这样子的一个一种境况中，我们就具有能力来分辨。但是我们必须不断的继续不断的尽这个责任来检视我们自己，绝对确定我们被教导的是不是真正的真理。否则一旦我们接受的是错误的东西，那我们里面的黑暗，我们里面就充满了黑暗。求主怜悯，求主施恩给我们。我们做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的是现在读你的话语，实在是需要反复的去思想，好让你的话可以深入我们的心。我真是向你献上赞美和感恩，这一次我们查考这一段经文，学习这一段经文讲到耶稣的赶鬼 乃是靠神的能力赶鬼。他是已经可以进到撒旦的领域，打败撒旦，并且把撒旦掳去的人来拯救那些被撒旦掳去的人。这真的是经过不断的去默想的时候，这个真理真是深入我的心，真是从这个真理来看今天的这个世界，就很清楚，神的国已经打败了撒旦的国度，神的国是正强有力的在向前推进，因为这是以一个属灵的洞察力、属灵的眼光来看，否则我们看到的好像今天世界更越加的败坏，邪恶更加的猖狂，但其实神的国基督已经打败了撒旦，神的国正继续不断的向前推进，并且是强有力的向前推进，继续的在扩展。天父，我们真的是要向你献上赞美，因为这样的明白使得我真的是为神的国祷告的时候是存着信心，而不是一面祷告一面眼睛觉得说好像看起来整个世界是相反的，情况是相反的，邪恶似乎更加得势，这真的是我们的不幸。主啊，因此我们在学习真理的时候真的是多么关键，学习神的话，我们真的是要知道我们必须存着单一不分心的心，存着顺服和遵行的心来接受神你的话所带来的启示，接受神你的光，而且我们的里面可以被神你的光所充满，在我们所行的一切的路径上，你的光、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我们就被你的话充满到一个地步，现在我们整个生活就是发射出基督的光，基督的荣耀之光。天父，实在我们需要这样来爱真理，我们需要这样来来认识真理，来遵行真理，来维护真理，来分辨是不是真正的真理。天父，真的你的话没有一句我们可以忽略的，但是如果我们每一句我们都是这样认真的存着顺服的心来接受，并且反复的思想，好让你的话语的光照明在我们里面，深入我们的心中，我们真的就全身充满了光，这实在是何等的恩典，而我们可以成为基督荣耀的见证。天父，实在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教导，也警告我们不要自欺，我们以为是光，其实是黑暗。天父，实在我们没有能力，我们真是需要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 我们真是要谦卑，要顺服，谢谢主，而且我们真是要渴慕，去遵行，并且去教导。这真的就是借着这样的爱真理，我们可以蒙你自己真理的圣灵的帮助，可以行在你真理的光中。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